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是拯救我们的神，也是审判全地的主。感谢主，用你的宝血把我们赎买回来，让我们这些相信你的人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你也赐下你的话语亲自来喂养我们，你也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也亲自来引导我们明白主你的真理。感谢主，你将属天的信心也赐给我们，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你一次又一次的得胜，那胜过撒旦的试探，也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就求主来继续来生于我们，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从第四章开始那么使徒约翰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首先看到是天上的敬拜。当他看见天上的门打开以后，他首先看到是坐在宝座上的神，然后继续看到了神的周围有24个长老，看到四个活物都在敬拜神。那第五章，他在异象当中，神继续让他看见将来发生的事，是看到一卷书，看到了羔羊，看到了主耶稣。第五章第一节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奇印分言了。书卷就是一本书，在原文里面就是个单数，就是一本书。那么犹太人有习惯，就是书卷一卷一卷的。那么这个神的右手当中有一本书，哪里一本书？这本书在神的手里面，不在任何别人手里面。右手我们知道是代表权柄，代表能力，神有这样的权柄来掌管这本书，神也有能力来成就这卷书里面所写的所有内容，里外都写着字。这卷书呢，是当时使徒约翰在巴摩海岛神让他在异象当中看到的。其实在旧约时代，神让另一个先知也看到了同样一卷书，那个先知就是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的第二章，以西结书的第二章8到10节，以西结书的第二章8到10节，当时以西结呢也在异象当中看到了这卷书。以西结书的第二章8到10节说，人子啊，你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那后来我们看到那使徒约翰，那神也让他把那个小书卷吃到嘴肚子里面。第九节，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卷书，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当时以西结神在他面前把书展开了，没有说有印，没有说把这个印解开。那么展开以后，里外都有的字，他看到的里面的字什么是哀嚎、叹息、悲痛，这都是与审判有关系的。那么这卷书其实里面就记载的是审判的信息，什么内容呢？在当时来说，在神没有打开这个奇印之前，那么这个书卷里边的那是神的奥秘。但是感谢神，神借着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神把这个七个印封解开了，把这印打开了。那么下面要提到七个印，每解开一个印，每打开一个印，就出现一个看到的一些事件。那么这七印当中是记载，这七印当中说是这整卷书记载的，其实就是从第6章的第1节开始，一直到第18章的24节结束，整个 所有的审判的信息。说这些书里面 记载的就是审判的信息。我们感谢神，我们在新约时代 的教会信徒，那么神借着使徒约翰把这个印打开以后，让我们能够看到将来必然会发生的事，那么神必然会对这个世界进行一个严厉的审判。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也都在盼望主耶稣再来，这就是这卷书里面所记载的内容。现在用奇异方言了，当时是用奇异方言了，这个方言是神封的，像神把这个方言以后没有人可以打开的，除了神自己，神关注的门只有门神自己可以打开。第二节说，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印呢？好几次提到大力的天使或是大这个权柄的天使，在后面的第十章第一节和第十八章的第二节都提到，又看见一位天使大力天使，又看见一位有权柄大有权柄的天使。每次出现是大力的天使的时候，要宣讲的时候，都会出现要发生非常非常大的事情。现在这是他看见第一位大力的天使跟他说，宣传就是宣扬宣告，有谁配展开，配就是谁有资格，谁有资格展开这书卷揭开那奇印呢？那也 是不是这个天使都不知道的在问呢？其实这儿实际上这个大力的天使是针对使徒约翰的，是他看见一下是针对使徒约翰的，也是针对和使徒约翰一样这些信神的属神的儿女的。那就向我们发出一挑战， 你们说谁能打开，谁能打开这个书卷，谁能揭开这奇印？下面说，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没有。这个没有是指的是所有的受造界没有这样的人，也没有这样的任何的能力能够做这件事。所以听到这个话以后，使徒约翰的反应是什么？马上就大哭。他为什么会哭呢？因为如果是没有能够展开的这个书卷的，没有能够揭开这个揭开这奇印的，那意味着这个世界可能永远就会这样运转下去，恶人一直会这样猖獗下去，没有结束的时候。这意味着我们现在的盼望就是空的。那么使徒约翰他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下面马上有长老就跟他说，对他进行安慰。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给使徒约翰非常大一个挑战。结果是如果是没有的话，那么一切都是会继续这样演变下进行下去。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唯有神，因为这个印是神封起来的，唯有神可以解开。下面就提到是主耶稣可以打开。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奇印的打开意味着审判的信息就向我们公开，也意味着神将来有一天必然会这样去做。神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地全地都败坏了，今天地上没有一个人不希望有一个公义的国度，就是不信神的人也希望这个社会是公平的，但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人的公平，人们都在追求这种像神国这样的一个绝对公义绝对公平的这样一个国度和社会，但是从来没有实现过，因为我们其实从来都没有掌握过自己的命运，没有一个人从来都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全在神的手里面。这个奇印的展开意味着神要介入， 来结束这个世界，要进行审判，也给我们所有信神的儿女 有这样一个盼望。在他大哭的时候，那么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就是24位长老当中的一位，对他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旗。犹大支派中的狮子，狮子在圣经当中有时候是来比喻主耶稣就是犹大支派当中狮子，狮子就是有勇气有能力。这个在就是创世纪当中，一个创世纪的第49章应该是，雅各在离世之前，把12个儿子叫到跟前，然后一个一个祝福，那些祝福其实就是预言。当时对犹大来祝福的时候，就提到犹大支派当中要有狮子，那就实际上就预言了将来主耶稣这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大卫的根，那主耶稣就是大卫的根。大卫说他是主耶稣是他的主，但是主耶稣呢从肉体上又是大卫的后裔，这就很奇妙的事。他也得胜，主耶稣已经得胜，这个得胜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受死从死里复活意味着主耶稣的得胜，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只有主耶稣可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旗，也就是说他展开这个书卷，意味着书卷里面一方面是对这个全地的审判，另一方面是神的产业，神的国度的降临，这个世界结束的那一天，神国度降临的那一天。所以说是主耶稣，是唯有主耶稣是配得来承受万有的，他再来的时候，他能把神的国完全的带到地上。现在神的国是降临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带到地上。现在我们得到了神的救赎，还没有完全得赎，因为我们的肉体还没有变成荣耀的身体，我们里面还有血气，还有罪性，将来有一天这一切都会变成最完美的我们盼望的那一天。其实主耶稣的得胜在创世纪的第3章15节，当时神对那个蛇做出审判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创世纪的3章15节，这是最早提到的，最早的这个福音。创世纪的3章15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把这个魔鬼撒旦已经伤了，主耶稣就是拿到了阴间的钥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第6节，我又看见宝座和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他一开始看见是神的宝座，然后看到四个活物，又看到长老，刚才听到那个大力的天使来宣告的时候，他担心这些事不会发生而哀哭，最后这个有一位长老安慰，告诉他有谁能打开书卷。这个时候他才注意到，原来在他们当中羔羊在那儿站着，耶稣基督在那儿站着。这个羔羊说像是被杀过的，那很明显这指的是耶稣基督，像是被杀过的。那他怎么去判断呢？我相信他是看到了这个钉痕的手，看到了被杀的那个痕迹。我们在约翰福音的21章看到，当时不是主耶稣复活了吗？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个主日，主耶稣就向他的门徒显现，但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呢，这个主日多马不在，多马就错过了这一次。当其他门徒向多马说的时候，多马就怀疑说，除非我看见 这个钉痕，说让我去摸一下他的肋旁。那么另一个主日，主耶稣歇息的时候，那么多巴在场，主耶稣就跟他说，你来摸一下看一下。这个时候多巴摸都不敢摸，看都不敢看，因为相信这是主耶稣。所以这个主耶稣复活以后，他的这个痕迹，被杀的痕迹一直在，这是一个为我们得胜的痕迹，是主耶稣在胜过魔鬼撒旦、胜过一切的这样一个痕迹。所以我相信这个他是像是被杀过的，应该看到这样一个痕迹。那么在后面我们会看到，那个最后那个敌基督、假基督也会模仿主耶稣这个被杀的痕迹，后面我们就会遇到的。再说是在这个当中呢，有耶稣基督在那儿站着，除了耶稣基督还有什么？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我们这儿就说不要误解为说啊，这是羔羊在那站立，像被杀过的羔羊有七角七灵，这是在当中有羔羊站立，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我们从这儿看到，坐宝座，坐在宝座上那是父神，那么羔羊就是圣子，这儿有圣灵。我们再次看到三位一体，神的三个位格同时让我们看到。七角七眼下面解释的就是神的七灵。为什么是这个神的七灵现在用七角七眼来描述的呢？七角，角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力量。眼呢，眼多全是，如果七个眼是就是表示他就能洞察一切。地上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都没有一丝一毫可以逃过这个圣灵的眼睛。所以这个七角七眼是代表神的全能，代表神的全知，无所不知，他洞察一切。这就是神的七灵，神的七灵就是圣灵。圣灵是什么？下面说圣灵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神就把圣灵差遣下来，差遣下来往普天下去。所以今天有教会的地方必有圣灵，有圣徒的地方必有圣灵，圣灵住在每一个属于他的、属于神的儿女里面。所以我们就是圣灵的居所，我们就是圣灵的殿。在这个新约当中，我们看到神把圣灵差遣下来要做，至少要做四件事。第一件，为主耶稣做见证，这是圣灵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主做见证。第二件，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包括那些不信神的人，其实他们里面是有良心的，他们会责备自己，虽然嘴硬心硬。第三件是引导所有属神的儿女、信他的人明白真理。第四件，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圣灵会引导帮助我们祷告。弟兄姊妹说祷告不会祷告，不要担心，只要我们愿意到神面前，神就会慢慢，圣灵在我们里面会引导我们，我们把完全的交托。所以我们祷告也是靠着圣灵，没有圣灵祷告其实是没有价值的。这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圣灵要做的工。第七节，这羔羊前来从宝座的右手里拿着赎卷。那么主耶稣到了父神的跟前，把这赎卷接了过去，拿过去。他既拿着赎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到主耶稣从父神手里面一接过赎卷，马上这四活物和24位长老立即伏伏在主耶稣的面前，干什么呢？拿着琴，拿着盛满了香的金炉。我们前面在第四章我们分享过四活物，我们 可以说这是代表所有的受造物。二十四位长老我们不确定啊，有人说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族长，那么和新约大众的十二个使徒，这些我们都找不到圣经里面确切的依据，我们不敢这样判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二十四位长老是代表所有的圣徒，所以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放到一起，就代表了整个受造界。立即匍匐在主耶稣的面前，匍匐是与敬拜有关系的。在今天分享的就是十四节就提到众长老匍匐敬拜，那么在其他经文当中也提到，在启示录后面也会提到，这匍匐是与敬拜有关系的。那么也就是说，是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匍匐主耶稣的面前来敬拜主耶稣，用什么敬拜呢？拿着琴，拿着琴，这是与赞美有关系的，是用感谢和赞美来的敬拜。还有一样呢，是盛着香的金炉，这香是什么？香是什么呢？香是众圣徒的祈祷，所有的圣徒，历世历代的圣徒的祈祷全在这儿。咱们需要看几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十节，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十节，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十节，我们连同第八节第九节也读一下。撒迦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这是在旧约时代，那祭司啊，在圣殿烧香的时候，是其他的那些百姓同时在祷告。说烧香是与祷告有关系的，这个烧香和其他的那些烧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就在启示录的八章三到五节，启示录的第八章三到五节，启示录的第八章三到五节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做宝座，现在宝座前的敬坛上。那香和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第五节，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然后就开始说这个香炉和祷告是有关系的。在圣所当中，圣所当中就有金香炉，这个金香炉是烧上香，然后其他人祷告，一同献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金香炉呢，是代表神，代表众圣徒的祷告。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就是在诗篇的141章2节，诗篇的141章第2节，诗篇141章第2节，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我们常常我们在祷告时候也说嘛，愿我们自己祷告真的像香一样陈列在神的面前，也就是希望神能够悦纳，能够应用。这个祷告当然是蒙神喜悦的祷告，不是妄求。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那么是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就唱新歌，这个新歌是什么？就是可能以前就没有唱过的，现在是一首新的赞美的诗。下面也把这个赞美诗这个新歌的内容也写出来了，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起因，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很简短，很精炼，但是内容非常丰富，把主耶稣这个 他有这样的资格，为什么有这样的资格，主耶稣做了什么事，将来会是怎么样的，和我们之间的关系都在这里面写出来了。你配拿赎罪，就唯有你有资格拿这个赎罪，唯有你有资格揭开这起因，除了主耶稣没有别的可以做这件事情。我们再次看到神要做的时候都是借着主耶稣，审判这个权利的时候也是把这个审判的权柄交给了主耶稣。其实我们这儿看到了这么几样，第一样是主耶稣配拿赎罪，配拿赎罪也就是他有资格拿这个赎罪，他有资格承受万有，就主耶稣配承受万有，配揭开起因，揭开起因意味着要对全地进行审判，主耶稣是审判的主，他配施行审判，因为你曾被杀，主耶稣被杀，主耶稣的被杀是因为人的恶，也是神要借着人的恶来成就救恩，让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也说，如果他不是把自己交给他们，没有人能够做这件事，这完全是神的作为。所以说主耶稣被杀也是说明他是所有人的救主。那么因为下面其实就是为什么主耶稣配拿赎罪配揭开起因，下面说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就是全地，从全地只要有人的地方，主耶稣把人买过来，用什么买呢？用他的血。所以说主耶稣付出那么大的那么重的代价要做一件事，就是把全地的凡是信他的人都能够赎买回来，是替我们赎的罪。我们前面我们记得分享过，那么主耶稣是替我们赎罪，是把这个重价是交给谁呢？是 交给了神，不是魔鬼。我们没有得罪魔鬼，我们得罪了神，得罪了谁就像从谁的手里面去来赎买，所以是从神的手里面赎买回来，把我们释放出来，叫他们归于神。把我们 赎买回来以后的目的是让我们归于神，单单的归在神的名下。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地上，我们虽然还寄居在地上，在这个世界上受苦受委屈受逼迫，我们常常有一些不如意的事发生，但是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所要承担的一个使命就是做神喜悦的事。我们要尽的本分，那就是让我们成为圣洁，圣圣洁洁的度日。第十节，又叫他们成为国民。第一个是主耶稣配承受万有，第二是主耶稣配施行审判，第三个是他是万人的救主，第四是要让我们成为国民，神国的子民，完全归神。然后第五呢，说让我们是做祭司的，归于神。在旧约时代，只有祭司可以住在圣殿，只有祭司可以做那样的侍奉，但是在新约时代，所有的信徒重生得救的都是祭司，人人都是祭司，所以是军中的祭司。祭司就是侍奉神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服侍神，也都有这样一个职分服侍神。那怎么服侍？其实在保罗书信里面讲的很多，最典型的一句话就是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献给神。我们身体献上意味着就是我们全然的献给神，全部交给神来服侍神，这是我们献给神最好的祭物。那祭司要献祭物的吗？我们自己到神面前献上祭物，其实就是献上我们自己。这是第五个。第六方面，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的，叫 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然后在地上执掌王权。这个就是表现在切西尼国度和主耶稣一同来做王，参与全地的管理。那我们地位多高多尊贵。那从这个信鸽的内容看到，主耶稣神他们神在做的一件事，主耶稣为什么会在十字架上来献上自己，要他要成就这样一件大事，最后的目的是让我们都归在主的名下，成为圣洁。第十一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坐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他不断的在异象当中看见，现在又看见什么呢？看见宝座活四活物长老的周围，因为四活物和长老都在宝座的很近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周围呢又有许多天使，我们可以想到这个场面。所以他的现在这个眼光呢逐渐的在扩展，有许多天使的声音。我们中文译出来以后啊，看不出来这个声音，许多天使，许多天使，千千万万的就数不清的天使，他们都发出声音。但是这个声音呢，在这个希腊文原文里面是个单数，不是一个复数，不是很多声音，而是一个声音。许多天使发出声音，但是这个时候使徒约翰听到是一个声音，这里边有他的属灵意义。这个声音不是杂乱无章的事，就像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我们是一个音调一个音，所以这是同心合意的一个声音敬拜。下面其实就是赞美敬拜，这提醒我们，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一定要同心合意，一个灵，一个口，一个赞美。然后这些天使的声音大声说，其实这个大声说就是在大声赞美，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曾被杀的羔羊就耶稣基督是配得有资格 有这样的权柄。得到这样的一个赞美，他配得有这样的权柄，他配得这样的丰富，神那里是丰丰富富的，是非常丰盛的，配得有这样的智慧能力尊贵荣耀。这个包括了神的创造大功，包括了神的救赎大功，包括了这个国度的降临这件事的成就等等，都在这里面。我们数了一下，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正好是七个。那前面有四活物和二十四个长老唱新歌，他们完了以后马上有天使也在赞美。所以将来我们到天上以后，我们每天可能就是在这样一个氛围当中，那是美得无比。可能有弟兄姊妹想说是不是很无聊，一点都不无聊。现在当我们真的在神的殿赞美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其他的有无聊或有什么的想法，心里面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美，特别的荣耀的一件事。他不断的听见，他现在说十三节，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植物都说，先是四活物，而四个长老，下又是天使，下面是一切被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还是地底下的海里面的，所有的一切的被造之物都在说，都在赞美。所以虽然这个那些树木花草，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语言，我们听不懂他们在说，但是神是能够听得懂，他们一定也在赞美。 那主耶稣也说，神也说嘛，如果我们不去赞美神，神也会兴起石头来赞美他，因为神是配得这样的颂赞。怎么赞美的是，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做宝座的就是父神，羔羊是主耶稣。这我们看到圣父圣子是同荣同尊的，是一样的权柄，是三位一体的神，直到永永远远。下面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夫妇敬拜。当我们一起赞美神的时候，颂赞神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是阿们。所以在古典赞美诗当中，每一首赞美诗结束的时候都有阿们。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好多的赞美诗在结尾的时候没有阿们，其实是很可惜的。众长老也夫妇敬拜，众长老是代表所有的圣徒，那将来我们一定也是这样的一个场景，这就是天上的敬拜，也就是将来新天新地就是这样的敬拜。我们会一同的夫妇在神的面前来表达我们对神的这个尊崇，一起来敬拜他。这我们就把第五章分享完了。第五章告诉我们，从第六章开始，主耶稣要一印一印的把这个印全部要揭开，没揭开一印又看到一些要发生的事，其实就意味着将来要一直到十八章结束，神的审判在全地来进行，这是将来必然要成的事。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今天所信的是真实的，将来要预言要成就的必然会发生的。那么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做？那么神为什么要借着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把这个奇异揭开，让我们看到这个将来这个地上的审判？我们前面分享过，那教会可能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被提，也就是说所有我们这些信神的，当时如果还活着，不会经历大灾难，不会经历这个主耶稣对全地这个审判的这个过程。但是为什么让我们让看到将来的事呢？我相信神应该有一个目的很清楚，就是让我们在今天在地上能够警醒，而且能够好好的预备自己。我们在灵程路上，我们灵性真的是这个是起起落落的，有时候会非常的低落。我们低落的时候也不要对神失去信心，特别是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你在祷告，恒心的祷告，仍然看不到神成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可能就会受到挫折。但是我们要记得，神不做错事，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所以我们这儿的盼望是真实的。那我们在地上，那就是每天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好好的，去圣圣洁洁的度日，做神喜悦的事。神让我们在地上完成的要做的工，我们一定要去做，这才是在地上真正的预备，然后警醒，防备给防备的。那么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要同心合意，一起来服侍神，这是我们在地上要做的事。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